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John。 今晚我想聊关于学校和警察的关系。那由于警察打死美国 Minneapolis 的 George Floyd，有一些 Black Lives Matter 的抗议者觉得警察是很危险，而且他们不应该在学校里保护学生。那我想先知道，你们各位，你们觉得警察的责任是有什么，和这些责任是对社会有好处还是坏处，先说一下吧。
哎，大家好，我是 Kevin。我认为警察的责任最主要的来说就是保护平民，或者说保护大家，保护所有人。一般来说警察只会做就是警察不会预防或者是来保护谁，警察只会在你报了警或者是你已经发生了某些事情以后，警察才会赶到来处理事情，或者说在事情已经开始之后来使事情平息，制止罪犯或者是抓捕罪犯。警察并不会做每一个市民的贴身保镖，因为这样是警察肯定也不够，所以你不能要求警察就是一直在你旁边一直保护着你，保证任何事情都不会对你发生。但是你可以相信警察会在你打110或者是911以后很短的时间内就赶到你的旁边。
我觉得警察的责任应该是执法，也就是说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是不在的，然后在事情发生完了或者是事情发生到一半的时候这个警察会过来阻止并且试图抓捕，就是我刚刚说的执法，而不是像保安我认为应该不算警察的一部分。保安是就是保护安全，让这些罪犯不犯罪，而警察的是来就是阻止犯罪。
我先加一句吧。那我觉得警察责任就是在社会里就是应该是保护那些人民吧。然后如果就是看到有一些坏人或者一些很危险的事，就是他们先去来对付，就是为人民，就是不让人民受到这些危险。那我觉得因为他们有这些责任，他们对社会肯定是有好的帮助的。但是有一些国家，比如说很多南美国家，有一些警察就是非常腐败，然后都有很多坏人会给他们钱，然后他们会让他做一些东西，或者就是告诉他们一些信息。继续吧。
我觉得警察的主要责任应该就是在犯罪发生之后，他们把这些犯人抓起来或者罚款。如果是交警的话，可能就是主要针对交通犯罪，大多数都不是刑事犯罪。然后其他的警察可能就要面对刑事犯罪的罪犯，因为很多罪犯都是犯了一次罪之后，他们会接下去不断的犯罪，所以抓住一个罪犯并且惩罚他，就可以大大减少他再次犯罪的概率，这个对社会安全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警察有时候也会对社会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因为他们需要面对有枪的罪犯，所以警察很多都自己身上都带有枪，万一罪犯不怀好意，警察也可以拿出枪来镇压罪犯。可是有时候这些警察就会镇压的过火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些罪犯，比如说他们警察就可能开枪，然后就把罪犯不小心打伤或者打死了。这样如果在罪犯没有怎么反抗的情况下，警察就把罪犯直接给打死了，肯定是不好的，这对社会安全也是不好的。
我觉得警察责任就是维持秩序和保证安全。还有就是有一段时间，前段时间我弟的学校，他们给我所有的家长发了一个通知，说一定要所有的家长去学校里把学生们带回家，因为学校里有可能会有个炸弹。说这个时候呢，警察就肯定就会去排查到底有没有炸弹，所以他 说警察的责任就是想干这种事情，还是像其他兵们已经说的，就是比方说假如有人去偷东西，那是警察应该把那个人抓起来。我就觉得警察应该干这种事情。
我觉得警察是应该保护人民和执行法律。如果有个人犯罪了，那肯定警察不会 immediately 到那儿。如果你打了911，那他就会特别快的过去。那可很多时间一开始警察是不在那儿的。
我觉得警察就是说警察的责任就是说去保护就是这个社会，然后去保护大家，然后维持这个社会的安全啊，或者是维持秩序啊。因为有很多时候警察不仅仅是就是说去保护人们的安全，他也是有一种维持秩序。就比如说交警他可能如果是在红绿灯坏了的时候，他会就是说帮助车辆，然后不会堵车嘛。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去就像我们遇到危险的情况，然后你报警，然后警察就会过来保护你，然后还有保护这个社会的安全嘛。然后我觉得警察的好处就是，总的来讲就是说可以维持社会的安全，然后那有些坏处就是说，如果警察拿着枪的话，或因为他们工作需要，然后他们拿着枪的话，有可能就是说在维持秩序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开枪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也有一定程度反方面的影响。
那我也觉得警察肯定就是大部分他们都是有好的想法，但是有时候因为他们的工作是需要面对一些很危险的情景，就是他们也会想保护自己和保护那些人民，所以他们有时候不得不得开枪，然后这个可能有时候会杀死那个错的人，然后搞得人家就是非常就对警察非常不喜欢。那学校应不应该有警察保护？那如果有警察，学生会觉得更安全，或者里面的情景会怎么样变呢？
我完全认为学校应该有警察来保护，因为警察的责任是保护所有人，这才是这也是就是大家全部公平的一个部分。如果有一些人或者是一些地方是不被警察保护的，那么罪犯完全就很有可能会聚集到这些地方来，而且学校又正是一个人很多的地方，而且全部都是手无寸铁的小孩，所以学校发生任何不仅是枪击，就是学校发生任何犯罪都是更加比在其他地方可能更加危险，所以需要有警察保护。然后如果有警察的话，我个人会觉得更加安全。我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因为有些人看到一个带枪的警察在学校里的比如说走廊里走过，他们就会很害怕，因为这个枪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我个人不这么认为，我个人看到如果我看到一个警察在学校里，或者是我知道有一个警察在学校里，我会感觉学校里面其他的那些本来有可能会犯罪的人，或者说是在外面本来考虑来学校犯罪的人，可能会知道哦，原来这学校里面有个警察，我还是不要来这个学校了吧。或者是就算有罪犯出现，有犯的情况已经发生了，那么这个警察也可以比外界就是警察局来的警察更快的赶到犯罪现场并且制止。
我认为不仅仅是学校，在所有的地方都应该有警察保护，或者就是周围有警察局或者之类的。因为如果一个地方没有警察局的话，很多罪犯都会在那里犯罪，而不在其他地方犯罪。如果学校没有警察，我相信肯定会有就是学校如果没有警察保护的话，肯定会有更多的罪犯来犯罪。但是我认为保护不仅仅是就是待在学校，还可能是如果附近有个警察局，那么这个学校也是受到的。
我也觉得学校最好是要有警察来保护，因为 如果学校里面有一个学生或者有某一个坏人有枪的话，他们要是来学校里面有枪击事件的话，外面的就算学生报警了，外面的警察也要花很长时间过来，这样的话可能那个犯罪的人都已经逃掉了，并且已经有人死伤了。要是学校里面本来就有一个警察的话，他可能就能很快的赶到现场，并且制服那个罪犯。而且再说有一个警察在学校里面做贼心虚嘛，你是一个坏人的话肯定怕警察，就算警察没有枪你也听到警察就会逃跑，所以如果有警察的话肯定坏人会更加害怕，所以坏人也就更加不容易在学校里面犯罪。
我也觉得学校应该有警察来保护学生，因为比如有一个有一个贼他想来学校偷东西，如果有警察的话他就偷不了了，因为他可能会怕警察或者警察会把他抓住。还有学生也会更安全，因为警察会来保护他们。
好，那我觉得警察对学校非常重要，因为有他们就首先可以防一些有不好主意的人，然后也会让学生就感觉安全，然后我觉得就学生在学校就应该就这个就应该感觉安全的，不应该感觉会有很多危险或者会人家会闯进来搞一些坏事。我觉得学生一觉得安全，他们就可以更加专心的学习，然后他们的成绩也不一定会上这样。然后我还想知道在 Minneapolis 警察对那些非裔过度执法，你觉得那些警察有问题吗？
我觉得在 Minneapolis 发生的事情肯定是不应该的，警察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能够就是有杀死嫌疑犯或者说罪犯的权利，除非这个罪犯在进行有威胁的反抗。当时有四个警察都在旁边，而且当时被抓的嫌疑犯是至少身上看似没有带任何武器，所以后来也没有说他有任何用武器反抗，他最多只是拒绝进入警车。然后周围有这么多警察，完全就没有任何可能性会有罪犯比如说逃跑或者说是打伤警察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警察对这个非裔这样的执法态度是非常不正确的，这是完全不应该的，所以这个警察完全有错。而且旁边的警察不只是那一个杀死嫌疑犯的警察，其他的警察也有一些错，因为他们在看到那个警察在这样非常暴力的行为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去试图阻止或者劝说，他们也只是站在一边或者是阻止群众上来。
我认为那些过度执法的警察肯定是有错的。首先，过度执法应该就是一个罪。然后，目前这一些警察也被抓了起来，他们现在好像已经保释了，但是他们还是被告嫌疑就是嫌疑犯罪，并且已经抓起来过了。我认为当时那一个非裔他并没有犯任何暴力犯罪。他当时只不过听说是拿假钞用来买东西，然后别人跟他说叫他退还，他不退还商品，然后就警察过来把他抓了起来，但是他并没有暴力犯罪，所以这代表警察不应该就是过度执法并且最终导致他死亡，这肯定是警察的错。
我也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警察是有错的。那个视频差不多有八九分钟长吧，好像确实就是那一个非裔就被警察一直压在地上，然后他一直在喊叫，然后警察就非常粗暴的把他顶住，然后过了几分钟之后到最后他就不动了，然后那时候可能已经死了。然后这个警察我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那个非裔可能有所反抗，但是警察这样子他那个非裔并没有怎么样 就是并没有特别反抗，然后警察就直接这样把他一连在地上压了好几分钟，直到他断气为止。那么我觉得这个警察做得非常过分，他完全就不应该对一个至少在当时并没有暴力犯罪的人直接这样粗暴的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联系到这个警察是一个白人，而这个死掉的罪犯是一个非裔，我也不确定这个警察在当时是不是专门针对这个非裔来过度执法的，还是他只是看到一个罪犯来就心里有气还是什么。
我也看了 Floyd 的那段视频，但我个人很难判断到底警察有没有错，因为视频不是很清楚到底 Floyd 有没有去捕和反抗。有一段视频被挡住了，没有拍出来 Floyd 的死因到底是不是因为警察跪在他的脖子上导致的，也没有结论。法医检测出 Floyd 有心脏病，当时还吸食了毒品，所以警察到底有没有犯罪，最后还是要听法庭审判，因为法庭会让双方都指出证据再下结论。如果警察确实过度执法，我们肯定要强烈谴责，让警察接受让警察接受的刑罚。
那我看这个情况，那我就不理警察有没有犯错，就是犯不犯错，就是反正这个因为有一个人死了，这个就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有一些原因可能会这样，就是第一，这个 Floyd 他以前有很多犯过罪的这些记录，所以警察可能会对他更加怎么说，更加有嫌疑，和他面对他的时候会可能会用可能会more aggressive， 就是有点暴力。还有呢，就是有可能那些警察，有些人说就是他们就是就是 racist， 就是是针对那些黑人就故意这样子。那警察有没有这样想，这是肯定是不能查出来的，你也不能问他们，他们也不会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会让大家都想一想，我们怎样解决这种问题，和这警察有没有这个错。还有没有人想分享？
我再来分享一下吧。
好。
我觉得的话，这个警察的执法可能是相对来说有一点过分了吧，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像就是说他只是那个人他没有去拿枪，或者是说没有对别人的生命造成威胁的话，我觉得如果说逮捕的话，不应该就是说那个样子去逮捕他。光我不讨论其他的点，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在逮捕这个人的方面上可能就是说相对来说过分了，而但是其他的点我也不太清楚，所以我也不那么好说，所以我就可能觉得就是说有相对来说就是在逮捕的方面有一点过分，因为他对平常人都没有是就是说那样子，然后这个人他也没有就是说对社会或者说警察造成任何的威胁。
好吧，那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广告后再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John。 那继续刚才聊警察的话题，我想问大家，你们觉得一个警察的行为代不代表是警察面，就是各个警察的行为？
我认为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都无法代表这整个群体的行为，但是这不代表一个个体无法暴露整个系统中或者是法律上的漏洞。就是比如说我认识的警察中，我想不到哪一个警察会非常暴力的对待罪犯，或者说在证据不足的时候或者是轻举妄动的杀死那些嫌疑犯。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些警察是否会真正在那个很紧张的时候，或者是真正面对可能有暴力犯罪嫌疑的嫌疑犯的时候，做出他们本来不会做的举动。我身边的警察都是非常和气，或者说是非常温柔，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跟任何罪犯在我面前没有在我面前跟罪犯打交道，所以呢，我也不知道他们真正执法起来到底有多么凶狠。但是我只知道，如果一个警察在杀死了一个嫌疑犯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审判，或者说是受到了非常少的审判，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受到什么非常大的他应得的那些惩罚的话，那么这肯定说明法律在偏袒警察。如果警察能够杀人而平常人不可以杀人的话，那么这也是一种危险或者是社会上的不公平的体现。
我觉得就是单个个体确实是不能代表整个群体的，但是像比如说这一次警察做的事情，他警示了以前很多警察做的事情。以前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以前很长时间以前警察就已经开始这样对待罪犯了，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对非裔对待的更多，但是反正就是警察有很多过度执法的事情。这一次警察对这个非裔过度执法的时候，让大家等于说更加愤怒，并且警示了以前有这么多警察害了这么多人。他虽然不能根据这一个警察来判定所有的警察，但是根据以前的所有的警察来说，你是可以来判定。
我也觉得一个警察的行为绝对不能代表所有警察的行为，因为人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脾气也不一样，并且他们每次面对的罪犯都不一样。我这一次尤其影响就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能是因为这一个全程都被视频拍下来，被发在了网上，并且这个警察是个白人，然后罪犯是一个非裔，所以再加上现在又有疫情，所以别人可能就特别敏感，一直憋在家里啊，然后心情就可能不太好，然后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就人传人，然后就引起了很大的波动。我觉得这一次警察的行为确实代表了一部分警察行为，确实有一些警察是非常粗暴的对待罪犯，罪犯没有太多的反抗，他们就是过度执法。但是我相信大部分警察还是对自己的行为有控制，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也不会过度执法，他们会做应该的事情。如果自己的生命面临危险，那么他们当然会保护自己，但是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大部分警察对待罪犯肯定也是公平的。
那我觉得就是这次这个 George Floyd 的死亡，我觉得这个让大家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有一些警察像那三个被就是那个三个警察他们是非常暴力的。那主要这次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些警察像他们也会暴力的，就是不是每个警察都是非常温柔非常perfect 那种。 就是我们的警察系统还是有问题的。然后第二呢，我觉得这次这个 George Floyd 死亡，就是说明警察就一个警察，不代表整个警察，但是那几个警察做错的肯定是有错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他们应该去改正一下吧，我不是很清楚，是这么做。
我觉得一个警察的行为肯定，不能代表所有警察的行为，是因为一个警察肯定啊，一个警察的想法肯定，不是所有警察的想法，因为，那个警察肯定是有一些 racial biased 对那些 African American 的人，那可是我觉得很多别的警察肯定没有这个 racial bias。那可是我觉得这个警察他虽然不代表所有的警察的想法，可是他代表一部分警察的想法，因为一部分的警察肯定也跟他一样有一些 racial bias。
我也觉得就是说这一个警察他不能代表就是说所有警察都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像平时我们就是不管是说在街上看到的，或者是发生事情然后警察过来就是来维持秩序的，相对来说大多数警察都没有像那样子就是说特别过分的去处理一件事情。就像我们人一样，就比如因为就是说如果说这一群人就是里面只有一个人偷了东西，那不代表那这个也不代表就是说所有人他都会偷东西。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按照人去来说的，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有可能这个警察他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其他警察或者是大多数警察他没有这个想法。我觉得不能就是说因为一个人就是说你对整个这种警察的群体去产生不好的看法。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对这个警察说他做错了，但是我觉得大家不应该认为就是说所有警察都是那个样。
那看起来我们都可以同意就是一个警察不能代表就是所有警察。那我还想知道就是你上的学校有警察吗？然后他们平时在做什么？然后他们身上会有什么武器或者什么手电筒吗？
我平常的学校是有警察的，我们学校只有一个警察，而且他平常跟我打交道的非常少，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他永远不会进入任何教室，一般我在走廊里也不会遇见他，我基本上唯一能见到他的时候就是中午，这个时候他的活动特别多，就是警察做的事情特别多，因为我在吃饭的时候常常会看到他在走廊中走来走去，在那个就是整个大厅中到处张望或者是至少到处巡逻吧，因为午饭的时候很多学生都聚集在一起，如果这个时候有比如说的夸张一点有枪击或者是说学生有发生冲突有打架情况的话，他都可以及时制止。所以除了政务以外，平常的上课情况上课中我都不知道平常他在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们学校也是有一个警察的，他平时我是不知道警察有没有他自己的一个办公室，因为我平时在吃饭什么的上课都是见不到警察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在放学的时候门口或者是就是吃饭的时候见到他站在那里，我也没见他做什么事情。有一次我们学校里有一个那个prank call， 就是有一个学生打了个电话，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但是可能是说了一些就是比如说我要射击这个学校啊之类的话，然后那个广播里就说我们刚刚接收到了一个 prank call， 然后我就把整个学校全部都关闭了，并且请了一些警察来，然后那一天我放学的时候也看到门口站了一个警察，
他们身上这些警察身上是有武器的，并且我感觉他们是故意给你看他们身上有武器的，他们也没有怎么藏，他们就故意放在旁边，就一把枪在那里。我觉得他们做这个的目的应该是让你知道他们是有枪的，并且可以让你害怕，这样就不犯罪。
我听说我们学校是有一个警察，这个警察不是一直都待在我们学校，而是会到其他学校去，然后有时候会来我们学校。这只是我听我妈妈说的，但是我自己也没有在我学校里面见过警察。
我的学校是没有警察的，我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有些学校里面是有警察的。
我的学校里也没有警察，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会干什么，或者是他们会有什么武器。
那我的学校是有警察，只有一个，然后他平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就是中午吃饭时候和上学之前和放学之后，还有就是我的课之间，就是我会走去另外一课嘛，然后我有时候会看到他，然后他平时就是站在那里，然后观察人，就是看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一些人做一些东西，然后他好像就是不会怎么跟，就是反正不会跟学生说话或者叫他们做什么东西，是非常少的，说就是非常少的东西会说，但他总是会在那里，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观察，然后就是 make sure 没有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他身上我好像没有怎么看过，但是他身上会有武器。我觉得他有一把枪吧，好像我没有仔细看过。
我的学校里也是就是有一个警察的。我之前上中学的时候就是说我没怎么看到过，但是经常就是放学以后会有一个警车停在校门口，然后我也没有具体见过那个有多少警察，可能就一个吧，然后也没有经历过就是说他具体是做什么的。但是上了高中以后，那个地我们学校就会专门有一个警察，我经常就是说上课走去教室的时候，或者是中午从教室走去吃饭的时候，会看到那个警察在那儿看，也就是在那儿看，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是干什么的。然后他有的时候就会可能是我会看到他在坐在那个有一个警察专门的那种 office， 就是那个小屋子里面，然后可能办公吧，我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警察还是相对来说可能让我每天就比较安全。
那我还想知道，就是你们各位对如果你学校是没有警察，我想你说是你最就是普通警察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学校有警察，那你对那几个或者一个警察有什么感觉吗？
我跟我学校里的警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我最多就跟他说个打个招呼，说个你好。我相信他也不认识我，但是我和我所有认识的同学都跟警察有相当好的关系，就是说他们警察看到同学也会微笑，然后他们问好了以后，警察也会反过来问他们。所以总的来说，我的学生跟这个警察没有什么过多的交涉，但是呢他们全都保持着相当好的关系，所以警察从来也没有对任何人生气，或者说是威胁，或者说是怎么样，没有打交道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我的朋友甚至至少是他们在我面前的时候都不会表现出来有很多不良好的行为。如果有比如说同学打架，或者说是某一些其他的行为，或者是比如说学校里的偷窃行为，甚至是更不好的行为的话，那么这个我相信警察也会有他就是 serious 他的这认真的这一面来评定这些危险。
我上学的这几年内，我几乎没有跟警察有任何的互动， 我也没有见过警察做任何防止学生犯罪的事情。我感觉可能警察不在的时候，学生会犯罪更多。但是我唯一一次跟警察互动就是向警察问好，然后警察也跟我说你好。其他的我很少见警察，并且从来不跟警察讲话。就我自己也对警察没有什么感觉。我认为警察如果在学校不在学校，我也是不会有什么区别的。
我们学校好像是有警察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警察，所以我也对我们学校警察没有什么感觉。那么在其他地方见到警察的话，我见到警察也是比较少的。我一般来说总是比如说在路上，然后见到警车在那里叫，然后围在那里，一般都是交通事故。然后我就想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去看一下，我两辆车撞了，那就这样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然后在中国的时候我见到的警察比较多，那一般就是交警，并且身上也没有武器。中国的警察身上有武器的也比较少。一般来说我们见到交警的话总是有点怕，因为中国有一段时间就是交警查的特别严，然后那时候我们是骑电瓶车的，然后我们家里一辆电瓶车有时候需要一次坐三个人，但是他只能让你一次坐两个人，所以有时候警察有交警看到我们电瓶车上面一次坐了三个人，就会把我们拦下来罚款之类的。
那我的学校就是警察虽然就是没有跟学生怎么说话，但是我们学生都会打，就是很欢迎和打招呼，然后那些警察也会也会很就热心的打招呼，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叫那个警察M， 就是我们那些学生都会说哦 Officer M 你好，警察 M 你好，就是非常好的关系，没有什么冲突。继续讲吧。
我们的学校没有警察，所以我对他们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我在，就是我出去的话，然后我看到一个警察，我会有点害怕，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肯定不是因为我来的，我不知道，我就是会觉得有点害怕。
我的学校里也没有警察，但是呢我不会害怕。假如我学校里有警察的话，我有可能会感到更加安全。我查了一下资料，然后发现市民和警察的关系就是大概99.9%他们的关系都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也到底不清楚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警察很可怕。
那我先插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那广告后再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John。那回到我们刚才聊警察的话题，我想知道，如果你的学校本来有警察，而就突然没有警察，那这个会带来什么变化？而你也会感觉到怎样？
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警察如果突然被调离或者是撤走的话，我并不会感觉到有任何区别。也许那些平常就处于违反校规边缘的学生会有更多的自由，但是由于我并不是这样的学生，所以我觉得我在学校里的自由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但是有可能唯一的影响就是在安全方面。虽然我到现在上了这已经上了两年学了，没有遇到在学校里面的任何不安全的行为，就是警察能制止的不安全行为，比如说打架或者说是枪击或者说是其他武器之类的，我都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会发生，所以警察在这里还是有一些起到威慑这些potential罪犯的行为。而且如果这些犯罪真的发生的话，那么警察也可以及时赶到制止，可能只要花一两分钟时间就可以赶到现场，不需要像其他警察一样，比如说要开警车过来，肯定要5到10分钟才可以。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从安全角度上来考虑的话，如果警察被撤走，我确实会心里感觉少了那么一点安全性。但是如果从真正的客观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我的危险并没有提高多少，因为我们学校里发生危险行为而且还发生在我身上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
我觉得第一对我来说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之前我也说过，警察在和不在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我也不跟警察讲话，我也不会受到任何警察的好处或者坏处。但是我认为如果学校没有警察的话，很明显犯罪的几率会高得很多，但是高多少具体也不知道，本来犯罪几率有非常少，就算拿掉警察犯罪几率还是非常非常少。我认为拿掉警察基本上来说就是可以说是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还是有那么非常非常小的一点点影响，会使学校稍微不安全一点。
我也觉得如果我们学校里没有警察的话，对我来说不会有任何变化。就像我说的，我们学校就是有警察，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所以更加没有见过他做事情。所以如果没有警察的话，总归可能会不安全一点，但是我觉得对我自己并没有任何影响，并且我相信我们学校还是相对安全的，不会有什么需要警察来制止的犯罪情况。
那如果就是我的学校是本来有警察嘛，那如果我们的警察就是突然就没有了，那就首先我会觉得有点怕吧，就是有可能有一些人会进来搞事或者有什么枪击案，但是这都是很少的机会会发生的。但是我觉得其他学生和老师都会觉得有点不安心吧，就是之前有个警察，就他们会觉得就有警察，就反正如果有坏人就是他会对付，但是如果没有警察呢，就轮到学生和那些老师来对付坏人了，那这个他们可能会有点不安心。
如果我的学校没有警察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本来我觉得这个警察也没有干什么吧，就是如果有一个像crime 或者一些东西，警察才会有用。那我觉得应该有些别的老师或者像校长可能会不喜欢如果没有警察的话，因为就没有那么安全了。那我觉得对我也没有什么变化。
那我觉得的话，如果我的学校就是说本来有警察然后突然没有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那我有可能就是说会就是更担心说如果真的发生了枪击案或者是说比较危险的事件，然后警察不在，会可能会更担心吧。那肯定就是说对老师还有那些就是说校长的话，肯定来他们肯定也是不是很喜欢的，因为有一个警察在这的话，他也可以一定程度的去维持秩序，然后在紧急的时候也可以去帮助这些老师或者是校长去维持整个学校的秩序，也保护他们的安全。如果没有警察的话，老师和学校就学校的老师就需要去来保护这些学生的安全，或者是说 遇到危险情况，然后他们需要维持秩序。
啊，那我们刚才聊了就关于警察的话题，就是聊得非常仔细和有趣吧。那我们可以分析到，就是警察，就是每个警察都不是代表全部警察的，和警察在学校会让人家更加安心吧。那我们现在来聊我们的情景美语。那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的情景美语。这个星期我们来看美国人在餐厅是怎样沟通的。那先请 Brian 和 Ellie 用英语描述一下情景。
Brian enters a restaurant.
Hello, for two, please.
Welcome, please follow me to your seats.
Brian follows Ellie, sits down at the table.
Please wait a moment. Our waiters will be with you shortly.
The waiter comes to Brian's table.
Hello, 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today?
I would like French fries and a New York steak for me and spaghetti for her.
No problem. Your order will be ready in about 10 minutes.
Also, I would like to add an order to go.
Go ahead.
I would like a Caesar salad.
Got it. Your order will be ready in 20 minutes.
Thanks.
那现在请 Chelsea 和 David 来用中文翻译。
David 进入餐厅里。你好，两位。
欢迎，请跟我来。
David 跟着 Chelsea 在桌子坐下。请稍等，服务员很快就到。哦，服务员到 David 桌面前。
你好，你想点什么餐？
哦，我来个纽约牛扒加薯条，他来个意大利面。
没问题，大概十分钟以后你的餐就好了。
还有，我再加个外卖。
好，请说。
我来个凯撒沙拉。
好的，二十分钟后你的沙拉应该会好。
谢谢。Brian 一进餐厅就说 ,Hello, for two, please.因为前面带位的人不知道 Brian 还有没有人跟他一起吃，所以 Brian 说 Hello for two please， 在中文里意思就是你好，两位。如果中文两位直接翻译成中文，可以说 two people， 但是英文里面习惯说 for two， 这样 Brian 能让带位的人知道他总共只有两个人来餐厅吃饭。接着 Jesse 对 David 说 Welcome, please follow me to your seats.在中文就是欢迎，请跟我来。在大部分美国餐厅，他们都有人负责带客人到桌子。请跟我读 ，For two, please.
For two, please.
For two, please.
Please follow me to your seats.
Please
follow me to your
seats.
然后 Ali 对 Brian 说 ，Please wait a moment. Our waiter will be with you shortly. 美国的餐厅非常重视客人的感受。所以很多时候可以看见美国餐厅里服务员说 Please, Welcome, Hello 等等，让客人感受到餐厅对他们欢迎的语句。 Please wait a moment 的意思是请稍等， Moment 是片刻的意思， A moment 也可以理解为一会儿。 Welcome 的意思是欢迎， Hello 的意思就是你好。因为美国餐厅很重视让客人感到舒服，所以 Ellie 说 Our waiter will be with you shortly， 来让 Brian 不要着急或感到不舒服。请跟我读 Please wait a moment.
Please
wait a moment.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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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Our waiter will be with you shortly.
Our waiter will be with you shortly.
服务员到 Brian 的桌子就说Hello, 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today? 美国餐厅跟中国的这一点非常像，都有服务员来帮客人点的菜。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today? 也就是你想点什么餐。接着 Brian 就会对服务员点餐，请跟我读 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today?
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today?
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today?
服务员问了 Brian 他要点什么餐。Brian 接着说 ,I would like French fries and a New York steak. French fries 在中文就是炸薯条的意思。
薯条是最常见的快餐食品之一。很多人都知道薯条英文是 fries, 美国人称之为 French fries, 直译过来就是法国油炸马铃薯。那为什么叫薯条为法国油炸马铃薯？薯条和法国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其实有很多种说法，其中一个说 French fries 原为 Frenched fries,就是 French 后面加 ed, 英文单词 French 意味切成条的，这就是怎么为什么叫薯条了。另一个说法是薯条之所以被叫 French fries 是因为其中的 French 是指法，是指法是。深油炸指的是它烹饪方式，不管哪个说法靠谱，但可以确定的是 French fries 跟法国没有一点关系。
New York 就是纽约， steak 是牛扒，加在一起就变成了纽约牛扒。在美国餐厅，客人点餐之前是已经想好点什么的。最后 Brian 又说A spaghetti for her. Spaghetti 就是意大利粉，而 for her 就是跟 Brian 来餐厅的朋友要的东西。For her 直接翻译就是为他，在英文里更合理的就是他想要 A spaghetti for her 可以读成他想要意大利粉。请跟我读 French fries.
French
fries.
New York steak.
New York steak.
Spaghetti.
Spaghetti.
在这里顺便说一个说一下这个 spaghetti 的拼写，就是 spaghetti, 它其实就是意大利语。英文里面有很多食物名称就是直接照搬意大利语，很多新到美国的朋友可以协助词典翻译时候会被 spaghetti 和 pasta 弄糊涂了，因为翻译出来都是意大利面。那怎么区分它们呢？其实 spaghetti 是指那些长面条， pasta 通常是指那些短的呈各种形状的面条，比如有螺丝状、同心状、贝壳状、蝴蝶状。Brian 点完餐后，他们的服务员对他说 No problem. No problem 在英文就是没问题。接着服务员说 Your order will be ready in 10 minutes. Your order 指的是 Brian 点的餐。Will be ready 的意思可以翻译成会准备。后面的10 minutes 就是十分钟，加起来这句读十分钟之后你的餐会准备好了。那在英语里在表达时间的词前面有 in, 这个 in 就是之后的意思，比如 in 2 hours, 就是2个小时之后。In 2 days 就是2天之后， In 3 years 就是3年之后。
是的，如果听到 In 5 months 就是5个月之后。刚刚说过，美国餐厅重视让客人感到舒服，所以服务员说那一句就是来安慰客人，让他知道他的餐什么时候可以到。 Brian 就说 Also I would like to add another order to goAlso 意思就是还有， I would like 就是我想， add 也就是加的意思，最后 order to go 就是外卖。
连起来就如神。还有，我想加个外卖，请跟我读 ，No problem。
No problem.
No problem.
Your order.
Your order.
Will be ready.
Will be ready.
10 minutes in 2 days in 5 months in 3 years.
Ten minutes in two days in five months
in 3 years. Order to go. Order to go.
Oh, Brian 说了 I would like a Caesar salad. 之前我们学了 I would like 就是我想要的意思，是比较客气的说法，比起 I want 要婉转。接下来 Caesar salad 就是凯撒沙拉，美国经常见到的沙拉。 Brian 想外卖一个凯撒沙拉，服务员听到 Brian 就说 Got it, your order will be ready in 20 minutes. 英文里的 Got it 就是知道或明白的意思。服务员说这句是表达他懂 Brian 说的东西。Your order 就是你的点餐， will be ready 就是会准备好， minutes 是分钟，当分钟前面加个20就变成了20分钟。请跟我读 I would like.
I would like.
Caesar salad.
Caesar salad.
Got it.
Got it.
谢谢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今天我们学会了很多关于美国餐厅的普通生活语句，可惜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回来。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